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30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中两国电视主播的贸易战辩论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举行，没有想象中的火花四射、唇枪舌剑，更像是一场你来我往的问答采访。那么到底谁赢了？两人谈到美中贸易的哪些重要议题？如果您错过了今天早晨的直播，在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单元，我们将为您报道辩论的主要内容，而两位观察人士也将进行深入探讨，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国际要点新闻。北京越来越强烈的言辞显示，美中目前没有很快恢复谈判或结束贸易战的迹象。在中国当局不断强化反美舆论宣传及民族主义情绪之际，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汉辉今天将美国争取与中国更公平贸易的加征关税行动以及保护国家安全的贸易制裁指责为赤裸裸的经济恐怖主义、经济沙文主义和经济霸凌主义。张汉辉在有关习近平出访俄罗斯的媒体吹风会上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单边主义、霸凌主义行动抬头，严重冲击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在美国以国家安全理由将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的华为公司列入贸易的黑名单之后，中国对美国展开了自从1972年美中关系解冻、缓和以及改善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分贝的抨击。另外，中国威胁要以控制稀土出口作为与美国贸易战的武器之际，五角大楼在星期三表示将要求获得新的联邦资金来增强美国国内生产稀土矿的能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五角大楼发言人安德鲁斯空军中校说，相关报告已经呈交到白宫，并且对国会做了简介。美国和中国贸易战的不断升温引发一些人担心，中国作为目前稀土的主要出口国，会以稀土作为美中贸易战的筹码。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在星期三发表了署名文章说，美方想要利用中国出口的稀土所制造的产品反用于遏制打压中国的发展，中国人民绝不会答应。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如果控制稀土出口，会对美国造成不利影响。也有人认为，美国本身有稀土资源储备，稀土供需的影响显现出来需要很长的时间。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三宣布了对从中国、德国和墨西哥进口的可重复使用不锈钢啤酒瓶反倾销调查的出台，认定这三个国家的出口到美国的该产品都构成倾销。美国商务部发布的公告说，中国的倾销幅度为2.01%到79.71%，德国的倾销幅度为8.61%，墨西哥为18.48%。做出了出裁之后，商务部将会指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根据商务部认定的倾销幅度，向这三个国家的可重复使用不锈钢啤酒桶的进口商来征收相应的押金。根据美国的贸易法律，美国对以低于成本或低于本国销售价格的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关税，对接受政府补贴的产品，美国征收与补贴相同幅度的反补贴关税。美国在台协会在5月30号表示，不久前再次提出法案，促进台湾国际参与空间的美国联邦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加德纳将在6月初再度访问台湾。根据台湾媒体报道，来自科罗拉多州共和党籍的加德纳将利用前往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机会，在6月2号到3号顺道访问台湾，并且会晤台湾和美国在台协会的官员，同时在台北宾馆举行记者会，对美台关系发表简短致辞，并接受媒体提问。在中国加紧打压台湾国际空间之际，加德纳等参议员在美国国会坚定支持台湾。而在两岸关系不断紧张之际，台湾在东部海外举行了5年来最大规模的实兵实弹海空联合军事操演。 台湾在星期四派出了陆海空大约3000名官兵，进行了联合滩岸歼敌作战实弹射击演习，模拟敌军来犯企图抢滩登陆。台湾中科院所研发的新型云豹装甲车也在演习中第一次公开亮相。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军舰数次通过台湾海峡，中国军机也多次绕台飞行，甚至越过海峡中线，以威慑中国所说的台独势力。美国检察官员向佛罗里达州特朗普总统所拥有的海湖庄园及其为2020年竞选连任筹款的委员会发出了传票，要求他们提供所有有关共和党捐款人杨丽（英文名 Cindy Young） 还有他的合伙人以及所开办公司的记录与信息。迈阿密先驱报说，美国政府的调查人员正在收集证据，以确认杨丽以及其他相关人士是否从中国将资金转到美国，帮助特朗普总统竞选，或是否有其他违反美国选举法的行为。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杨丽，在佛罗里达州南部创办了若干水疗按摩馆，2016年成为共和党捐款人，同时开办了一家咨询公司，声称可以帮助中国商人参加海湖庄园的活动，并见到特朗普总统及其小圈子里的核心人士。迈阿密先驱报说，海湖庄园及其为特朗普总统的竞选连任筹款委员会不是调查的对象。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晚上，北京时间星期四上午，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的主持人翠西·里根与中国官方的英文电视频道中国环球电视网主持人刘星就美中贸易争端等问题进行了一次备受瞩目的所谓辩论。刘星在节目中承认中国对美国企业发动了商业秘密窃取行为，他说，我不否认存在知识产权侵权，存在版权问题，存在盗版甚至窃取商业秘密的行为，我认为这是必须解决的事情。我认为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以及我个人都有一个共识，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没有人、没有国家、没有任何个人能够更强大，能够发展自己。这场此前被许多人称之为辩论的一场美中主播交锋，实际上是一场大约15分钟，主要由翠西·里根提问，由刘星来作答的一次越洋连线采访。另外呢，香港媒体说，美中两位女主播的隔空辩论吊足了舆论的胃口，不过他们认为辩论平和落幕，激烈场面只出现了一次。《明报》在辩论结束后的报道里说，立场亲共和党的福克斯商业频道女主播翠西·里根与中国环球电视网女主播在今天早晨的隔空论战气氛良好，没有太大的火花。而《苹果日报》则说，有网友对辩论很失望，说辩论就这样和平结束了，两位女主播并没有大吵或者丢麦等戏剧性的情节。南华早报则说，15分钟左右的辩论里，唯一真正的争论焦点围绕在刘星是否代表自己发言，还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南华早报还说，推特在中国被臭名昭彰的长城防火墙隔绝，但是被中国官媒称之为史上第一次的辩论的消息，却像野火一样迅速的蔓延，网上顿时出现了对刘星的热捧。有香港媒体转载外媒的评论说，美中主播的辩论16分钟时间，央视仅仅文字直播了428字，似乎要避开敏感的内容。那么这场辩论是不是真如港媒所说的火花不多，只有火花一颗呢？稍后回来，澳门大学传播系讲座教授赵新树以及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寻将和您分享他们对于这场辩论有什么样的观察和解读，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的时中国和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期限。
我们在美国贸易战的这样一个背景下，
I'm Amy Garrett, and I am the Assistant Vice Chancellor and Director of Undergraduate Admissions at UC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at's some crazy talk.
Getting young, getting life crazy.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ve just gone in from Boston.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美中贸易战火花四溅，国际的舆论场也被点燃。中国央视主播刘星与美国福克斯主播翠西里根在星期四就贸易战进行了一场越洋辩论，或者应该说更像是一场问答讨论。两人就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关税制裁以及中国经济体制等许多问题进行了对话。这场播出前备受关注，被称为是中共党媒对决美国川媒的舌战，是否如原先预期的精彩激烈呢？那么谁是最大赢家？北京方面一改过去对外媒的忌惮，为刘星摇旗呐喊，背后原因何在？在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谈一谈他们对于这场辩论有什么样的看法。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澳门大学传播系讲座教授赵新树博士。赵博士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同样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巡。张巡先生您好，欢迎您。
宇文你好，赵博士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想先请两位嘉宾，我想赵博士您先上啊。我们今天有整整大约50分钟左右时间来探讨这场15分钟的辩论啊。那么赵博士先跟我们谈谈，您看了这场辩论了吗？
看了。
看了。
我试试。
是，那您说这个，我们看到很多人说这个双方不像事先他们在约架时那样的非常的激动啊。那么这是一场相对来说非常平和的一场问答讨论，您怎么看待这场辩论？那么您觉得双方是否说到了点上呢？赵博士，好，我们现在听到一点声，赵博士您的连线好像断讯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看到赵博士在画面上。赵博士可能也不在现场。好，那我们是不是就把这个问题先交由张巡先生来为我们的观众朋友解说您的看法？
好的。其实原来呢，我觉得就是 Trish Regan 呢，里根女士，她的这个主持风格呢是比较，就是比较放得开的。那么特别是这，不要忘记这场就是所谓的辩论最早怎么引起的，是因为呢这个刘欣女士呢，她当时就是发了一个指责批评 Trish 的这么一个视频，那里边用了很多很多就是说特别激烈的词儿，比如说 emotional 情绪化呀，什么 harshly worded 是文字尖刻，对吧？还有什么 bigotry to say the least， 什么说轻了也是粗野啊，什么 eyes practically spit fire， 就是说两眼冒火。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么里根呢，他做对这个他的做一个回应，那么基本上呢，他是用一种同样的一种能量进行回应，所以显得有些激动。但是他今天呢，他是回到他自己的一个职业素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范畴，那他也没必要，他会彬彬有礼。而这个刘欣呢，他过来讲话呢，因为他是要代表这个大外宣，代表央视，代表整个国家，我想很多很多这个什么中国的网友关注，也觉得他代表中国。那这种情况下，他肯定过来呢是要做一种形象宣传，他也不可能激动的。
嗯哼，好的。那么赵博士现在也回到我们的现场了，赵博士，那您来谈一谈对于这场辩论，刚刚我们提到港媒提到有很多的中国网民感到很失望，觉得没有太多的火花，甚至只给了一颗火花。那么您怎么看呢？为何这场辩论没有像先前的预期那样的激烈呢？
很多人以为这是好像中美之间的一场这个约架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情况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应该说是两种观念的这个冲突吧。 一种是比较理智的，这个来这个平静的来分析啊，这个两个国家之间的这个两个民族之间的这个利益的冲突跟重合啊，另一种呢是这个情绪化的，这个找要约架啊，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有的时候呢，甚至这个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可以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思维，这一点呢在确西里根的身上体现的特别这个明显。我以后会把这一段他的前前后后的这个表现作为一个上课的一个材料了，专门来讲我主张说的一个理论，那就是所谓哑铃螺旋。那么这个里根呢，在这个这次讨论或者采访之前的那段表现，大家在网上都看到了，非常的情绪化。那么今天呢，这个在跟这个刘欣这个讨论的时候呢，另外他的这个确西里根的这个另一面就体现出来了啊，显得相当的礼貌啊。这个一开头就讲我也不要这个贸易战啊，这跟以前他的这个这次所谓约架之前的这个说的话明显是冲突的，但是他这样做对他是有利的啊，这是一个好事情。那么讨论之后呢，后来这次采访的 Michael Pillsbury 的时候，他的另一面又体现出来了。而这个刘欣呢，就显得因为也有可能，因为他只是这个事后他没有在一个另一场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至少前后这个所谓约架之前和约架中间这次讨论中间，他表现的是都是那种相对比较理智、比较平静、比较说讲事实这么一方面这么一种思维。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双方都是赢家。尤其是刘欣跟那个翠西就是说讨论的中间双方都表现得非常好。相对来说，因为刘欣前后的表现比较统一啊，然后呢事先各方对他的预期，尤其是美国方面，包括翠西里根中间他体现出来的对刘欣的这个预期比较低，相对低。那么所以呢这个刘欣的这个赢面更大一些。
好的，所以赵博士，您的看法是认为这个刘欣在这次的表现是要优于这个里根。那么张群先生，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你就说这要看怎么看哈，你是看这个它的形式，还是看它的内容？我们待会儿可以展开来看。我觉得从形式上来看的话呢，那么刘欣做到了。就是说他的政府希望他做的，比如说他的外部形象，当然这个形象很搞笑哈，他是按照可能是中国选美式的这种方式来化妆，而对于美国人来讲的话呢，这个苍白的脸感觉不一定舒服啊。那么他从他的语气，从他的态度，从他的遣词造句各个方面呢，可以说达到了预期。但是呢，就跟他最早的时候，我不太同意赵博士说的刘欣至始至终非常理性，他用一种理性的声调，实际他用的词儿什么没有内容，什么no substance 啊，什么说那个 derogatory 这种说对方粗野这些话的，实际他是在特别是第一次指责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内容，他没有任何的依据，一直都在指责。而这种情况下呢，他实际上今天如果你把两个前面的视频和今天的视频，或者昨天晚上的视频啊，放在一起来对比的话，你会发现真正差异非常大的是刘欣，而不是里根。所以说呢，这件事呢，我觉得从里根来讲的话，他做到了一种非常的职业化。另外呢，他也做得很得体。哦，对了，其中有一点就是当时他们有一个互相插断，就是说网上争议很大的，说这个里根打断的话，我从前后的观察认为呢，它是因为卫星信号就是延迟造成的。所以我认为呢，如果你从实质上来讲，里根是绝对的赢家。
好，那么稍后我们就要进入实质的相关讨论，针对在这个美国时间的昨天晚上的这场辩论呢，也想请两位嘉宾谈谈看法。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现在网络直播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意见了。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位，这是署名叫 Richie Winston 的这位网友，他说 刘青声称自己不是共产党员，首先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其次谈到窃取知识产权问题，刘青举学习英语的例子，恰巧谈到付费的问题。刘青其实承认了不付费就是盗窃。第三，刘青说80%的雇员在私企工作，作为企业不是看雇员来自哪里，而是看企业领导层是否是听从国家指挥，并且受国家资金扶持的。刘青企图顾左右而言其他，反而证明中国的企业都是国企，中国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下面这位署名叫 Margaret Tan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刘青看得出是刻意保持低调，翠西也很顺势地配合那个节奏，翠西应该是有受过提点，刻意针对执政党的行为提问，而不是一律地指向中国人。还有这位署名叫 J. Catherine 的网友，他说很简单，刘青承认了一些事实，比如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均 GDP 很低，他没有在翠西面前强调中国的强国梦，也没有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昨天的这场辩论的内容啊。那么我想先请赵金树博士来跟我们谈谈，一开始呢双方就说我们这个唯一的一颗火花很有可能就是存在在于这个刘青对于他的身份以及他到底是以什么样的身份代表来参与这次的讨论呢。我们看到李根他一开始介绍的时候，他就说刘青所代表的这个 CGTN 这个中国环球电视网是隶属于中国共产党，是由中共所控制的，所以他说刘青的立场与他不同，但是他欢迎不同的观点。那么刘青在回应的时候立刻就强调了，他说我不是共产党员，这是可以去查证的，而且他说我今天来是以记者个人的身份来到这里，是代表了 CGTN 的记者身份来到这里的。您怎么看刘星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所做的回应和反击呢？
很凑巧哈，我一直对就是作为一个学者，我一直对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英文的这个翻译有一些研究，专门写过一些文章。我一直认为的英文的所谓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误译。今天这个辩论里边可以体现出来，因为这个所谓的辩论是用英语进行的，所以呢，确实里边一开始就特别强调这是一个所谓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的这个控制下的一个媒体。
嗯，
那么这个从
张博士，这个应该要怎么来翻译才不会导致错误呢？
可以翻成任何，比如说我主张，比如说 Chinese Council of Leaders。类似这样的一个翻译，因为这里边就没有一个自我贬低的这么一个过程，就至少中国共产党自己不需要用这个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这个英文词来自称自己。那当然这是学术上是有争议的了。那个当然就是说，所以今天这里边呢就再一次体现出这个翻译里边的问题。其实今天这个讨论跟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还不是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关系不是很大。那么但是确实李根就必须要强调这一条，那么这个刘星呢也要特别强调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应该说从那个为各自的这个观点服务的角度来说，双方都是这个做得对的。那么当然这里边呢就是这个从事实说明来说，这个刘星这么说呢他的这个赢面更大一些。
那么张群先生您的看法呢？如果像赵博士所说的，他觉得要怎么样翻译这个 CCP 不是那么的重要，那么为何刘星要做出这样的说明？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网上有一些对这个刘星的一些调查，也发现2007年他就已经在担任中国央视外宣部的一个处长。那么我们也知道他所服务的 CGTN 在今年被美国政府要求列为外国代理人的身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又是怎么看刘星的回应呢？
这个呢，关于刘星的身份问题，网上有很多质疑，说你就像刚才玉文你说的，他有这些担任这些职位的记录，那么他怎么可能不是党员？还有我发现有些网友呢指出他在南大的时候就入党了，但这些东西呢我不去猜忌去，而且 Trace 李根呢他也没说他是共产党员，他说的是说。他那个他所服务的这个央视或者是国际网呢，是 par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是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那是赵博士呢，可以用学术上研究，他可以围绕着某些东西呢，他可以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是呢，问题是在中国大陆呢，我想小孩子都知道，2016年的时候，习近平呢参观 央视。那么央视大屏幕，现在你到网上搜，到处可以搜得到，打出了12个字，三个词，叫什么？央视信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而且呢，什么定于一尊啊，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这些东西呢，坚持党的领导，都是他天天在强调的。我想就是这些事实的话，刘鑫这样讲，是不是在讲真话？还是在撒谎，或者说他说，这个他不是党，是不是党员本身有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不重要。另外，他说他自己是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代表自己，这个我当时没有，差点没有笑喷出来。这句话明显就是撒谎，当然也不是完全撒谎，只有一种情况下他可以代表自己，也就是他自己和党完全一致的情况。除此之外，他怎么能代表自己呢？对吧？这样实际上。就是说，你这次如果你大外宣的目的是为了讲给美国人听，你得让美国人相信。如果美国人感觉你明显撒谎，把你这个刘鑫你这样的这么一个楚楚动人、这么一个英语流利、这么一个态度谦和的女子贴上一个 liar 啊，一个撒谎者的标签，那么他再往下讲什么，恐怕意义都不大了。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这个对于辩论的几个主题。我们知道进行了大约将近17分钟的时间，那么美国方面的主持人呢，李根问了大约有6个问题。针对每个问题，我想请我们两位嘉宾，除了刚刚节目一开始李根在这个开场白里面与刘鑫的这样的交锋之后呢，接下来的6个问题的讨论呢，双方其实都相当的平和，交换了意见。我想先请赵博士来跟我们看一看第一个问题。那么李根问到的第一个问题，他就问刘鑫，到底现在贸易谈判出了什么问题了？是不是还有能够达成协议的空间呢？那刘鑫基本上很多人认为他是重复了北京方面的立场，他特别强调中国政府不会在外部压力下来进行谈判，但是如果双方互相的尊重，还是有达成协议的空间。那么我想您先来谈一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李根丢出这样的问题，还有刘鑫他的答复，您认为这个问题问的是不是好？那么刘鑫答复的又是如何？您觉得在这个第一个问题的交手上，谁比较占上风呢？
应该说这个交流吧，也谈不上交锋了，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事情上，两国本来是有共同利益的。就是说达成协议对双方都这一点，不管是美国的保守派也好，自由派也好，对中国强硬的也好，不强硬的也好，至少在这一次谈判中间能够达成协议是一个好事情。而刘鑫所讲的是中国政府方面的一个态度，就是希望能够达成协议，但是希望就是说这个要顾全他的面子嘛，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刘鑫这样回答是完全就是说是政府的意思，我相信也是他自己的意见。这里面没有什么，就是说，我不觉得这是一个谁赢的更多，谁赢的更少的一个问题。
嗯哼，所以因为这个，我们要针对6个问题啊，来给这两位参与讨论的这个主持人，给他们做个评比。我不知道赵博士能不能给我们说，如果在第一个问题上，您觉得这个两人的表现如何？如果要评分的话，您会把这个分给谁呢？
你一定要说出一个谁赢得多，谁赢得少。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尤其是因为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美国的观众对那个刘鑫的这个预期比较低，再从由于这个原因，刘鑫的得分更稍微高一点。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张巡先生来看看您的看法又是如何？针对第一个问题，两人的对流啊，对答和交流，您怎么样看待？那么我们也有很多人提到说，李根在这次的访谈当中确实也展现了这个非常大度，很多的问题呢并没有持续来追问。很多人说，其实针对第一个问题，他如果持续追问这个刘鑫，那么特朗普总统一再的表示说，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主要是因为北京方面想要翻盘，全部推倒重来。那么如果他针对这个问题来询问习近平为何要毁旗，可能对刘鑫来说就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了。您怎么看呢？
其实他都不用再追问了，你就看刘鑫吧。我还是强调，你在他形式上英语流利、态度谦和、美丽端庄这样的一个外表下面，他的内容是什么？他首先呢，他当那个李根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回答什么？他说 I have no insights or information，他说我没有见解也没有信息。其实你会发现，你要是笼统的看这些央视主持人呢，我不能叫主持人，叫主播，因为他不是像西方那种，他没有个人观点，他只是播音员。那么这样的这些播音员或者主播们呢，他有的时候他会不经意的随口溜出一些非常不专业的话。 贸易战打了这么多年的这么长时间，那么贸易战过程中，而且是由你刘鑫首先发起对里根的这个个人的攻击，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没有 insight， 你没有个人的见解，这说明什么？说你说讲话很不专业，你说连没有 information 那就更不对了。你的连 information 都没有，你为什么对里根进行个人攻击呢？对吧？你再往下看，他说，这个他把责任归于美方，他认为呢，中谈判不应该在压力下进行，另外要相互尊重。这件事情呢，你要是看实质内容呢，就更可笑了，对不对？从我记得从贸易谈判的时候，应该是从早在2017年4月份，习近平主席访问海湖庄园，那个时候其实就开始了，而且完了以后，当时就说双方的贸易代表在给100天的期间做磋商，没有结果。然后呢，这双方来回，等到2017年11月份，那么川普访问中国啊，这个受到隆重的接待，什么这个在这个紫禁城大唱京剧啊等等的哈，那么当时中国承诺是我大概记得2435亿，对吧？什么订单这那的，那么最后还是没有结果，对吧？那最后呢，川普把税加上去了，加上去以后呢，但是只加10%，说好了说，我2019年1月1号加到25%。
对。
那么习主席呢，他就是说在阿根廷会议上，大约在11月底还是12月初哈，就是说。说那个我做了40分钟声情动貌的这个演说，那么最后呢，川普说好，我推到3月份，推到3月份以后又无限推迟，这都是为了等中国这边的一些结果，而且认为取得很大结果，到最后呢，中国这边是推倒重来，那么到底谁不尊重谁，对吧？中国就轻轻松松一句话，就说谈判嘛，大家各说各的，可是大家作为国家级。花了这么长时间，你跟 WTO 进去以后10几年，近20年不履行承诺，那么跟这个美国谈判谈了1年2年，将近这么长的时间，只是拖延，美方接着延期又延了10个月，那么到底谁不尊重谁，对吧？
好的。
那么所以说呢，对，就是说我认为这方面刘鑫实质没道理。
好的，那么现在可以说呢，在第一个问题上，两位嘉宾认为呢，这个两位主持人各得一分啊，所以在第一个问题上是平分秋色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第二个问题的争议进入了核心焦点了，就是这个盗窃知识产权的问题。那么里根特别提到了，这个知识产权是很多企业多年研发的这个心血结晶，拿走不属于你的东西，是对其他产业的非常严重的伤害。这要让美国企业如何的在中国能够运行呢？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很多的西方媒体也关注到，这个刘鑫他确实表示他不否认中国存在有这样的盗窃知识产权的问题，但是他说盗窃知识产权问题在很多国家也有，在美国也有，不能铺天盖地的是以这些个案来说这个中国就是一个盗窃知识产权的国家。我想针对这一点，特别在刘鑫答复的时候，这个福克斯电视新闻网特别在这个旁边列出了一连串的清单，这是中国企业过去盗窃知识产权的一些案例哦。我不知道赵博士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在这样的一个有事实佐证的一种问题情况之下，刘鑫的答复是不是能够减低各界的质疑呢？
应该说刘鑫的回答就是说很使我吃惊啊，这个是我没有意想到的。那么但是呢，这个原来我对他对这个问题的这个中国方面可以给出的这个回答的预期也很低啊，因为确实中国呢在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是比其他国家就多得多，但是刘鑫的回答可以说是比我预期的要好得多得多。为什么呢？他就首先上来，我没有想到他就很坦率地承认中国有这个问题，但是呢，出于从中国的这个立场来考虑，他并没有承认中国比其他国家多得多，他这一点没有讲，也没有这个必要去讲啊。那么但是他接下来呢，把重点放在就是说有很多人这么做，不等于就是全中国都在这么做，你不能说中国如何如何如何，这一点他非常强调，也非常得分。因为这是符合美国人所说的，比如说种族主义啊、性别歧视啊，都是把个人的行为，不管个人的行为占的比例是多么多，但是你不能把它说成是这个整个这一组人，全部这些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回答是在非常困难的前提之下是做得非常好，而且呢，他传递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 温和派吧，可以说已经达成了一致，跟那个政府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就是愿意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非常得分的一条。
好的，所以赵博士把您的这一票这第二个问题上也是投给了刘星啊。那么接下来张群先生，同样我想请两位都简单的回答，因为我们一共有六个问题要探讨，那么事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评论这场辩论它所代表的意义啊。张群先生，您的看法呢？您的这一票又是投给哪一位主持人？
显然投给里根，因为我认为刘星这个回答呢是他最糟糕的之一。第一个呢，他又采用一贯的大外宣的这个中国的一种把就是说一袋米中有几颗老鼠屎和一袋老鼠屎中有几颗米粒混淆。那么中国的从报告各方面确实证据，这个每年有6000亿美元美国的损失，中间87%来自中国，还不包括啊这个间接损失和专利侵犯。所以这么大一个，这么他与美国的个案他混在一起，能相比吗？这是他本身来讲，美国政府肯定不美国这边听众肯定不买账的。另外一个呢，他这个说这个把Trace里根说成是一种对中国人和中国人民的和中国的攻击，这也是不对的。大家整个访谈听下来，明显里根对的是中国政府、中国的执政党，而不是中国人民，这点不用说，他只是说这方面偷梁换柱。另外一个呢，他承认了有偷盗行为呢，这点我相信他的领导对他也不满意的，对吧？这是差评。所以说呢，这个是两边不讨好的一些回答。
好的，所以现在看来两个问题上呢，两位嘉宾对两位主持人看法还是平分秋色的，也许这会一路的演变下去。我们继续看第三个问题，进入到华为的议题。那么同样也延续这个盗窃知识产权还有强迫转让技术的问题，李根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他说，如果今天美国让华为来到美国，但是我要求你必须强迫的转让你的技术和你研发的成果给美国，那么华为愿不愿意呢？那么针对这一点呢，刘星表示说，只要双方是通过学习合作的精神，那么达到有付费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一切都是合法的话，当然是可以的，美中可以共同繁荣。针对这个问题，赵博士您怎么看？您的票投给谁？
刘星的这里边是利用了一个中美两国，就是说这个制度的不一样。在中国呢，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中国方面的这个指责啊，不是说有一些公司希望用市场来换技术，而是说中国政府强迫，或者是用法律啊，或者是行政命令的办法，用政府出面来逼迫美国的公司来用市场来交换，用技术来交换市场。那么刘星的这个回答呢，是说，就是说，在美国呢，我愿意这么做，因为在美国很少可能美国政府来强迫这个他自己的公司来跟中国的这个到美国去投资的公司用市场来交换技术，这种可能性没有。那么他应该说从技术上来，他做了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处理，他就说我愿意，实际上就是他这么回答的。那么这方面呢，确实里根并没有追问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可以看出来里根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没有做很好的功课。他是提问的一方，但是他没有，如果他追问的话，他是可以得分的。
嗯哼，那么张群先生呢，同样请您简单的答复。
赵博士刚才说的我非常同意，就是说呢，这实际上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呢，是说比如说以市场换技术，它是说国家拥有，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吧？一个国家用政府的权力、执政党的权力来拥有这个市场，然后呢就是说强买，你进来换，要想得到我的市场，你必须得给我技术，这种实际上是一种强盗行为。但是呢，刘鑫呢他避重就轻，他不谈这个问题，他答非所问，他谈的是说个人愿意不愿意，所以呢，这个本身答非所问就失分了。另外，他更严重的是什么呢？他说你问问美国企业，美国企业愿不愿意？他意思是说美国企业很愿意受剥削，很愿意就是被逼被抢。这句话呢讲的话呢，我相信会引起美国听众愤怒的。所以说呢，这件事刘鑫是大大的失分。
好的，那么可以看到第三个问题，同样两位也是各投给这个主持人各一票，所以现在两位主持人的得分率仍然是平手的。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的网友们对于这场17分钟左右的辩论，所谓辩论，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或者觉得谁比较占上风。下面这位署名叫 Starry Night 的网友，他说，这种辩论无输赢也不需要输赢，无论是辩手还是听众 观念不同，观点不同，如没有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的话，基本就属于自说自话。其实辩论也好，讨论也罢，关键是使中美两国民间得以沟通对话。我觉得还是冠以讨论为好，说辩论火药味还是浓了点，吓得中共当局连原定的转播都取消了，希望今后还能进行第二轮、第三轮辩论或对话。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蒋介石的这位网友，他说 Trish 太轻易就放过刘星了，他几次都用善笑来表达不满，而不是言辞追问，让这一段十几分钟的辩论没有擦出任何火花，太令人遗憾了。署名李中本的网友呢，他说美中女主播的辩论成为采访，已经降低了吃瓜群众的期待，刘星的答非所问使谈话变成了鸡对鸭讲的无题目的宣传，要说亮点，开创了两国主播的对话先河，希望能够继续。而这位署名辅大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大陆有据可查，刘星就是一个中共党员，从这一点来说，他就是在戏弄听众。中国全球电视网络本来就是中央电视台的一部分，习近平曾经说过传媒信党，刘星竟然敢于背叛习的理论。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Eva Chang 的网友，他说哪里有辩论的味道，根本自说自话，我感觉 Trish 掉入陷阱了，他的问题问的面积太大而没有命中目标，正中刘的回答是大而乏味的既定模式。所以观众朋友呢，也有他们的一些想法和看法，非常有意思。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在第四个问题的时候，李根问到了，他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何时中国才要放弃这个发展中经济这样的一个身份，停止向世界银行来借钱。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先请张巡先生来谈一谈您的看法，您觉得双方的攻防里面谁的表现较优呢？
我觉得呢，这件事情其实你会发现，里根他这次采取的一个，因为中国的事情啊，包括比如说我们下边会问到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会谈到这个问题哈。中国这个他之所以在这个国际舞台现在做的，从经济发展各方面来讲，他得到了很大的成功，是因为呢，他在国内采取了一些很复杂的一些策略和结构。那么这些复杂的策略和结构呢，说句实话，很多中国人，比如说华为到底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那么它是怎么运作，它与国家战略怎么样关系，中国人自己弄不清楚。里根如果缠入一种深入的辩论的这种缠斗中去呢，对他来讲是不利的。但他有个非常好的策略，因为美国传媒啊有个特别好的传统，对于一个受瞩目的争论也好，讨论也好，接下来会有很多解读，会有很多专家参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说的话就成为一个证据，那么最后呢，你什么是结果就会暴露了大家这个事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里根的策略就是我让你讲。那么这次呢，刘鑫在这个问题上呢又开始出现一个大问题，因为里根实际讲的是什么呢？是说中国啊采取两套定义，当他需要展示大国形象、展示强国形象的时候呢，他就说自己什么新型大国关系啊，在一带一路什么的影响啊，什么特别提款权呐、啊、等等的哈，这个他什么世界文明对话，他就把它显示成一个发达国家、一个大国，甚至是个超级大国。那如果是在他需要拿到实际利益的时候，比如 WTO 里面的这个享受的待遇啊，还有什么世界银行的贷款呢，他就说自己发展中，实际就是一个典型的双重标准。但是刘鑫呢，他不回答这问题，他说什么呢？说发展中国怎么定义？这不是无赖吗？到现在为止，难道发展中国家没有定义吗？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实际上他就玩弄一种宣传的手法，自我暴露。这件事刘鑫是彻底的失分。
好的，那么赵博士，您的看法？赵博士是不是有断讯了？好，赵博士，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接通他的讯号，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或许稍后回来请赵博士，您是不是又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一直在啊，没有离开。
对，刚刚听不到您的声音。那么针对第四个问题，那么刚刚张巡先生仍然认为这个刘鑫的答复是失分了，您怎么看呢？简单的答复。
这是两个那个基本的这个事实哈，中国是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因为这个人口最多，那么当然就是说这个总的这个，就作为从经济体来考量的话，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发展又非常快，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事实。另外一个事实就是说，从人均的 GDP， 从每个个人的这个生活来说，中国还不是最高的，这是两个基本的事实。这个跟那个是不是共产党啊，这么这个撒谎啊没有关系。任何一个民族都会在这种情况之下，希望把在不同的情况下，希望把自己 对自己有利的一个事实拿出来说啊，这个是可以讨论的，是不是这样做是不是公平，是可以讨论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说双方都把自己想要说的这个观点说出来了。里根就是那个要强调的，就是说中国现在已经不能算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了，这可以，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呢，确实里根不是那个刘星要强调的，就是说从人均来看，中国的收入，中国个人的收入还不高，这他把也把这个事实说出来了。这里边我觉得我不觉得有什么这个撒谎啊，什么那个自我矛盾啊等。
所以您觉得刘星有直面的来答复这样的一个问题吗？他是不是他的答复是不是显示说中国到现在不应该来放弃这样的一个发展中经济的身份呢？
他没，我的这个记忆当中，他当时我也很注意看了这一段，他并没有说中国不应该放弃，就是说这个不应该放弃。他相反，他说正在考虑。我的这个印象，他当时的回答就是说这是一个进程中间。那么我当时想要听到他说的是一个过程问题，实际上双方就中美双方对这个问题的分歧是说中国要在多大多快的速度上脱离。就是说从中国的待遇来说，在以多快的速度脱离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待遇，这是一个速度问题，而不是一个禁止的是还不是的一个问题。
所以您觉得刘星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或者是两位主持人的表现如何呢？简单的一句话。
都非常，就像我刚才说的，两方面都把对自己有利的事实强调出来了。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五跟第六个问题，我们把它合并一块处理。第五个问题呢是关税的议题。那么这个里根特别问到刘星是否支持美中双边零关税啊？那么刘星呢同意，他说零关税对双方都好。那么但是他说如果要改变规则，必须要通过多边机制和共识。很明显，他也了解这一点是特朗普总统和政府一直以来是反对的。那么我想请张群先生来谈一谈里根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没有跟进来继续的阐述呢？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您觉得双方表现如何？
我觉得是这样的。刘鑫首先他的答复是说，零关税很好，但是不可行，对吧？我们要跟这个谈，跟那个谈，要必须得多边。其实必须得多边，说明刘鑫根本对外贸这方面双边的经贸关系他是没有什么知识的啊。这个本身双边是最有效的，这点是常识。只是呢，最近就是这几十年的给他搞混了。那么。但是你就是说，你第一呢，你本身你连对等关税都做不到，你的关税是美国平均关税的三倍，这种情况下你就是说，哎，零关税挺好，这种说漂亮话的，我觉得就是说，第一体现了他对这个关税这方面的无知，另一方面呢，也显示他的虚伪。那这种情况下，里根呢没有必要再跟他去缠斗，因为如果你再这么讲，他本身懂得不多，他再拿出大外宣的这些标准答案去套你，等浪费时间。
好的，所以这一票您是投给了里根。那么接下来赵博士您的看法呢？一分钟时间。
说虚伪说的太过分了哈。这个刘星我的这个观察他也没有从来没有说过零关税不可行啊，这是解读出来的这个一个观察。这个刘星这个承认，就是说他就是这个公开的宣称，他就是很强调最后零关税是一个好事情，而且在这一点上跟确西里根达成了一致，这是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这个毕竟不是一个谈判啊，就是双方实际上都不代表国家。这一点我要强调，不要以为因为刘星是中央电视台的，他就必定代表了中国政府。如果他有个人有任何观点，那就是撒有个人的观点，那就是撒谎。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戴着有色眼镜来看这场评论，就不能得到里边一些非常有益的一些信息。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作为个人达成一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么至少就是说给我们一个期望，就是说为两个国家政府的谈判也有可能还是要往这个方向去走。
所以这一票您是投给两位主持人了。
我其实在几乎在每个问题上，我觉得双方都表现不错。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实际上就像刚刚赵博士所说的，虽然在关税双边是否零关税的问题上，两位主持人看起来似乎都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和想法，可是在第六个问题上 可以明确的看到了不同。什么问题呢？最后李根要刘兴来定义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刘兴的答复呢，与中国官方的这个口径是非常一致的。他说中国的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他还说中国80%的雇员是私企员工，65%的科技创新来自私企。那么我想先请张巡先生一分钟左右时间来谈谈第六个问题，您怎么样来评论？
玉文，你这个说的非常点到要害，就是这个问题可能是双方差别最大的，而且也是刘兴可能失分最多的。为什么这么讲哈？开始时候他就是说，当他讲这个 state capitalism， 就是这个里根讲到这个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儿的时候，刘兴呢都没听清楚，而且他在通篇答的时候非常紧张。他其中比如说有一个重要一点，他讲到说，他说。我们是一个，他把国家资本主义解释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就是说，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那么这个中国特色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啊，第一到底是什么？他解释成就是说有国企的存在，但是这里边他有个大的漏洞，就是刚才赵博士说的，说他能不能跟政府保持不一致，保持有没有可能跟政府不一致？他说了一个细节呢，确实不一致。他说什么呢？他说，但是他说国营企业呢，他说是他的 the role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creasingly smaller role is playing a increasing smaller role。然后他加了一个 maybe， 什么意思哈？他说呢，国营企业在这个整个经济过程中呢，一直在持续的，他的影响力角色在越来越低。
嗯，
这与习主席一直这些年您讲的
国
进民退
啊，
完全是相反的。
好的，
所以他最后他自己可能发现自己说漏了，他说的 maybe 可能。
好的，那么赵博士，不好意思，给您一分半时间而已，请说。
对，这里边呢，这个交锋呢，实际上是在一个没有太大意义的一个问题上的一个争议，就是一个名词的争议。就是说，是叫 state capitalism， 就是说这个国家资本主义，还是说所谓有中国特色的，这个社会主义啊？这个翻成了这个中国特色翻译大。
赵博士，很抱歉，我要打断您了。您现在的讯号越来越不清楚，没办法听清。我们稍后继续尝试让赵博士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那么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评论和反应，然后继续回到现场。
我没有。
您还听得到吗？
我听得到啊。
好的，您现在声音又回来了。好，请说。
对，我就是说啊，这里边就是说这一回合最主要的一个争议是一个名词的争议，就是说李根说你们是这个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刘兴说我们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两个之间的这个区别是一个名词的区别，实质的区别不是很大。就是说，而且大多数的美国观众，因为毕竟是在福克斯上这个广播嘛，大多数美国观众对后边这个词儿，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什么意思，完全不懂。那个，所以呢，没有太大意义。他这里边可以说是这个刘兴，我的猜测就是说符合了中国政府的这个要求，就是说是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就是说去冒犯中国政府。但是呢，他这里边呢提出了两个数字，这其实是从。这个至少从宣传、从那个辩论的角度来说，对他是非常有利的。就是说80%的这个雇员，这里边其实呢，本来这个东西跟那个国家资本主义还是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太大的关系。等于说雇员多了，你就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了。但是他既然说出来了，这个把这个事实说出来的。还是对他所要主张的这个观点是有利。
好的，所以可以看到两位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又各自给两位主持人一个分数，所以可以看到六个问题下来呢，我们两位嘉宾的看法呢都各自有自己心里属意的这个认为表现比较好的这位主持人。那么李根实际上在第4、第5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也得到了赵博士的一票支持啊，所以看起来这两位主持人仍然是属于比较平分秋色的。不过我想继续来谈一谈，就是这场辩论结束之后呢，中西方的舆论对于这场辩论呢，实际上失望的程度非常的高啊。我们来看看舆论的反应。环球时报呢，他们是这么说，他们说中美的女主播约辩不够过瘾，但是是值得鼓励的开头。而 BBC 的报道则说呢，中国官媒和美国福克斯各取所需的文雅辩论，是这样来形容的。华尔街日报则说，这场备受中国社交媒体用户期待的辩论，其实是给了中国政府一个激发公众情绪、赢得美国观众关注的难得机会。 而《金融时报》则说，两位主持人在很大程度上重申了各自国家的立场。我想先请赵博士简单的一分钟左右时间来谈一谈。很多人说这场辩论呢，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中国政府是最大赢家，您怎么看？
中国政府确实是最大的赢家，因为为什么呢？如果说是按照许多网友的这个要求啊，变成两双方面的这个打架的话，双方面打架那个，然后这个所谓摔麦，那么这个就会给双方的这个所谓的贸易战的这个气氛火上加油，这个对双方都是不利的，
好的，
也是跟刘兴原来想要达到的目的背道而驰。那么所以使我比较吃惊的是确西里根方面的表现，我以为原来他有可能就是来找打架的，没想到他一开始几乎在一开始就是我们都不要贸易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让好多人失望是好事情。
张群先生，您的看法，一分钟时间。
好的，其实呢，你会发现，这里根背后有一个高手，就后来他请出来的 Michael Pillsbury。他说了一句话，说中国人最擅长用什么呢？他叫 pleasant strategy， 就是叫做我会翻译成快感策略，也就是让你感觉特别舒服、特别好、特别有礼貌、彬彬有礼，各方面都好吃好的、好喝好招待，但是最后呢，什么也不承诺。所以说这个东西呢，今天呢，等于说刘鑫昨天晚上，刘鑫等于用他自己的这个亲自的表演，来让美国观众媒体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快感策略。那么他这种就是
我们先让张群先生说完，赵博士您稍后可以说明好吗？张先生您说。
好的，就是说他这种访谈，无论是辩论也好，什么也好，最重要这不是选美比赛啊，这也不是大专辩论会，这是一个就真刀真枪的就中美实质性问题做的实质性访谈。而在实质性问题上，刘鑫不过是在背课本啊，背这个宣传词儿。所以说呢，如果你大外宣，他的目的如果是给中国的网民看，这个他又不进行实况转播，对不对？他又不敢，那么他达到了什么目的呢？他自己这种访谈加上随后的解读，不会给大外宣加分的。
赵博士，您可以用30秒补充您的说明，同时最后也跟我们谈一谈，您觉得两位主持人还有下一轮的辩论或对谈的机会吗？
对，应该会，我希望有了。那说明一下 ，Pillsbury 这段话并不是指就是说中美两个国家的一般的这个评论，它是指在中美之间现在正进行中间的这个谈判中间，中国代表团采取了这样的策略，但是这次就是说这个确西里根跟那个刘鑫的这个讨论跟这个谈判没有关系，这个不是一回事情。另外特别要说明一下，在中国内部对这次所谓的贸易战并不是铁板一块，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也有民族主义者，而中国政府在这里边采取了一种比较温和的，希望给民族主义降温的这么一种态度。如果不知道这个区别，那就看不透这次刘鑫的这个表现
的
这个原因。
好的，谢谢赵博士。那么我得留一点时间给张群先生做总结啊。同时我也要提到，人民日报就在今天做了这样的一篇报道，写到奉劝美国莫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仍然继续的在鼓动这样的一种反美或者民族情绪的一种做法。张群先生，给您同样30秒到40秒左右时间。
好的，总体看来吧，就是说这次的讨论呢，刘鑫在外表、在语言、在这个态度上面，真是国际一流。这他实际上与张艺谋的策略是非常类似的，跟那个2008年奥运一样。
您觉得还会有下一轮的讨论和辩论吗？
哦，这个问题，对不起，我觉得我说不好。这次呢，如果看他开始的时候，中国官方认为是大胜，那他可能愿意。美国方面当然我觉得如果中国希望，他们是来者不拒，但是呢接下来的分析和细致的这样一个解构的话呢，未必对中国有利。而且呢，实际你解构，你如果从实质内容看呢， 刘鑫就是一个央视版的华盛顿。
好的，很抱歉，因为我们的时间到了，只能让您谈到这里。今晚的讨论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张寻先生还有赵新树博士，感谢二位花了这么长时间为我们做讲解，也非常感谢我们观众朋友的网上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要和您探讨的是30年来六四是如何影响中共的统治方式。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